上行诗指的就是当以色列民他们在朝圣的时候，一年三次要去耶路撒冷朝圣，在这个朝圣之旅的过程当中，他们所唱的这些诗篇。啊，所以为什么叫上行呢？是因为耶路撒冷是建在山上的，所以他们从山底下走上山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是一种往上行走的过程，所以叫做上行诗。那我在之前也讲到过上行诗的这个结构，在我个人的理解当中是每三首是一组，每三首是一组。那么诗篇127篇是第三组的第二首。那这三首诗篇一般都是第一首是哀歌，第二首是信心的诗篇，然后第三首是对圣城的歌颂。所以这首诗篇是一首信心的诗篇，但同时这首诗篇也是一首智慧诗。智慧诗，所谓智慧诗就是指的像与箴言、传道书、约伯记这种智慧书卷相类似的。那什么是智慧？什么是圣经当中所讲的智慧？智慧就是简单的说，是以面对上帝真实的存在的这样的一种视角，面对这种从信心出发的这种视角，去诠释你所生活的现实生活，去理解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并且以这样的信心去生活，按照这个信心所看到的现实的这种角度去生活，这就是智慧。那其他的智慧诗篇还包括其他的，比如说诗篇37篇、诗篇49篇、73篇等等。这首诗篇的作者上面告诉我们是所罗门。我说话大家能听清对吧？最后一排的可以听清，能听清 OK。 这首诗篇上来告诉你作者是所罗门。所罗门在整个诗篇当中总共写了两首诗篇，一首是这首，另外一首是72首。从这首诗篇的措辞、内容和主题当中都可以映射出所罗门的确是这首诗篇的作者。这比如说这首诗篇提到了房屋这个词，那这个房屋就不仅仅是我们住的个人的住房而已。如果你要知道在旧约圣经当中提到这个 house 啊，它指的是圣殿，指的是上帝的 house， 上帝的住所。所以在所罗门期间他大兴土木，这个是在圣经当中有很多记载的。他建造了许多惊世的建筑，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所罗门的圣殿。那耶和华的居所就是这个居所，也是这个词。那另外所罗门在这首诗篇当中还留下了他的一个怎么说呢，隐藏的签名吧。不知道你们喜欢收藏这种名人字画啊，对吧？我发现这个著名的画家什么的，有的时候会在他的作品当中留下一个你平常察觉不到的一个签名啊，是隐藏在里面的。所以在这首诗篇里面，所罗门也藏了一个他的签名。在哪儿呢？你如果不去仔细读，你是看不到的。还记得所罗门在他出生的时候，他有另外一个名字，是上帝给他新起的名字。他的另外一个名字在撒母耳记下第12章第25节，那里面上帝给他赐了一个名字，他的新的名字叫做耶底底亚。耶底底亚是啥意思呢？耶底底亚这个名字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所爱的。所以这个名字出现在了第二节。看第二节，唯有耶和华所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所以所罗门在那里把他的签名放了进去。所以这首诗是所罗门所亲自所写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啊。尽管今天一些自由派的神学家或者是比较高等批判的圣经学者会质疑这一点，但是我们有充足的证据表明这首诗篇的确是所罗门所写的。然而这首诗篇指向的是那位比所罗门更有智慧的君王，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曾经说他要用他的身体建造上帝的圣殿，在基督里他把我们归给耶和华做他自己的产业，因此我们可以怀着坦然无惧的心向我们的仇敌在上帝的城门口向他们夸胜。所以这就是整首诗篇我们要来看的， 首先我们要从整首诗篇来看世人劳苦的枉然，然后我们要来看从基督耶稣成就救恩的角度如何来理解基督劳苦的功效，最后我们要来简单的看一下作为在基督里的基督徒，我们在地上的劳苦有什么样的功效。首先我们要来看世人劳苦的枉然。在智慧书卷，就是如果你读箴言啊、传道书啊等等，你会发现智慧书卷有一个很突出的主题，那就是从日光之上的角度来看日光之下的人的生活，然后一语道破说日光之下的生活是虚空，是虚空的虚空。那世上一切的都是虚空，这有点像这个其他的宗教当中所提到的这个人生的虚妄和虚空。那这个词的一个同义词同样三次出现在诗篇127篇里面，被翻译成了枉然，和合本把它翻译成枉然，这两个词是一个意思。第一节到第二节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是虚空，就是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是虚空，枉然警醒。你们清早起来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息，吃劳碌得来的饭，这本是虚空。不论是古代的以色列民还是今天的现代人，我们都面对同样的试探，那就是我们常常把目光定睛在日光之下的生活，而忽略了日光之上的造物主。我们忙碌于今生的各样的事情，而包括信徒，包括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信徒也常常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仿佛处在一个实际意义上的无神论的状态之下，上帝的存在，上帝的救恩，这一切似乎跟我每一天早晨起来吃早饭上班然后回家没什么太大的关系。我们还是要专注于我们自己的计划，我们自己的努力来实现我们最终自己所定的目的。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也生活在这样的状态里？是的，你的头脑告诉你说，没错，我相信有一位上帝存在，我相信耶稣基督拯救我，但是跟我的实际生活上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好像我从早到晚也没有花时间与我的神亲近，好像生活也就这样平平淡淡的这样过来了。然而这首诗篇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忽略了上帝，而只专注于我们自己的努力和计划和奔跑，那么我们所做的一切，诗人告诉我们，都会是虚空，是枉然，没有任何永恒的价值和意义。上帝不只是超越的，上帝也是临在我们生活一点一滴的那位上帝。所以诗人说，是上帝在建造房屋，是上帝在看守城池，是耶和华在工作，他使太阳升起，他使雨水降在地上，才使你劳苦的工作能够得到任何的果效，才使你能够有饭吃。因此真正的智慧是什么？真正的智慧就是从日光之下的这种劳苦盲目的生活转向日光之上的上帝。这个智慧就是以信心的眼睛看透这个世界的一切，看到那位造物主正在掌管着万有，看到上帝在掌管着一切，而我们也在他的掌管之下，我们是上帝手中的工具。这就是真正的智慧，并且以这样的心智，以这样的信心去诠释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生活，然后按照这样的信心去生活。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什么不一样。如果你活在这样的一个无神的世界里面，哪怕是你可能头脑上觉得说有一位造物主存在，但是好像他跟你没什么直接的关系，这种实际意义上的无神生活，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几率 所碰撞的。这个世界是一个丛林法则，你需要用自己最大的努力去生存下去，你需要胜过其他的人，然后去把别人踩在自己的脚下，然后自己才能够往上迈一步。在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你每天生活在一种焦虑的状态，你每天都在想着，哎呀，不行了，我现在要按照我的计划继续的，早上起来起得更早，对吧？啊，我这边西岸起来，要是要八点起来，那边东岸都已经开市了，对吧？不行，我早上五点就起来，啊，然后好能赶得上别人的节奏，我好能够在我的同类人当中的竞争能够变得更加具有竞争力啊，然后每天都是活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之下。我要给我的孩子报许多许多的补习班，对吧？让他每天停不下来，对吧？让他要超过自己的同龄人，对吧？这样他以后才能有饭吃，对吧？都是在这样的一种焦虑的生活当中。但是当我们用真正的智慧看到这世界不是无序混乱纷争彼此丛林法则彼此争斗的，这个世界就像我们上周所读到的，这个世界是三一上帝用爱所造的世界，而这位上帝在日光之上正在统管万有，在控制着你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这位上帝是借着你的手在建造房屋的上帝，这位上帝是借着你的警醒在看守城池的上帝，这位上帝是借着你早出晚归把你生活所需用的摆在你桌上来喂养你的上帝。而当你用这样的智慧和信心的眼睛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平静下来，你才能够找到那个安息。所以为什么基督教，对吧，弟兄姐妹们，基督徒这一周最高峰是安息日，因为你用信心的眼睛回到了那位日光之上的上帝面前，你就摆脱了在这个世界上砸在你身上的一切的焦虑，你安息在上帝的面前。你的建造，我们的看守，我们的早出晚归，在这位上帝的手里才变得真正有意义。若不是上帝建造房屋，我们的建造就是枉然。真正的智慧依靠上帝去忠心履行自己的职责。另外一种错误，我们常见错误就是，哦，那既然信了上帝，那一切都让上帝去做吧，我就在家睡大觉就好了。这是不对的。诗人没有告诉你，诗篇的作者没有告诉你说，啊，耶和华建造房屋，你就可以不用建造了。诗人说什么？是耶和华借着你的手在建造房屋，你是耶和华手中的工具，所以你还是需要尽上你自己的责任，但是你不会把你所有的筹码都压在你自己的身上。以这样正确的心态去倚靠耶和华，诗人说，第二节说，这样的人是耶和华所亲爱的。前面提到这是所罗门在暗示自己，但是同样的这个原则也适用于所有的信徒。凡是以真信心这样去依赖耶和华的人，都是耶和华所爱的。上帝爱一个人的体现就体现在把他自己启示给他。上帝对一个人的爱，今天我们有的时候把上帝的爱太物质化了，对吧？上帝爱我就赐给我豪车大房子，对吧？赐给我各样各样我想要的。不，上帝对你的爱的最终极的体现是他把自己启示给你，使你能够认识他，所以使你获得这样的智慧，使你获得这样的信心，叫你认识他自己的永能和神性，叫你意识到自己是无能的，是有限的。这就是上帝的爱。上帝爱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会深刻的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深刻的意识到自己的卑微，深刻的意识到上帝的无限和大能。而当他在信心当中谦卑的认识这位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宰的时候，第二节下半节说，他们可以安然睡觉。安然睡觉，这四个字对于今天现代的西方人，对吧？现在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每天都在这个什么这个精英圈子里面奋战的我们，是多么大的一个祝福啊！ 让你可以安然睡觉。这是上帝爱你的结果。安然，这种安然的状态是源自于对上帝的依靠。我们疲于奔跑，我们的焦虑，我们说哎呀，如果我进不到那个精英圈子里，如果我没有办法打入到那个最高级的我想要的那个职业，那个朋友圈，哎呀我就不行了，哎呀我的人生就废掉了啊，或者是哎呀不行了，我的孩子就一辈子就废掉了，对吧？哪有，你自己都没打入进去，对吗？就是你也不用担心他打不打入进去。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疲于奔跑，我们的焦虑，都是源自于我们觉得我们的命运是把握在我们自己手里的。我是我自己的主，我的身体灵魂，我再生再死属于我自己。所以你会焦虑，所以你不停地拼命地去拼去争。在这样的状态下安然睡觉是多么大的祝福。我自己也时常焦虑，不光是说你们的，我自己也很焦虑呢。我自己也辗转反侧，我自己也要拼要碰啊。特别是做职堂牧师的，你知道压力很大啊。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呀不行了，这间教会的生死存亡就是我到底怎么样，对吧？如果我要不努力的话，哎呀完了，这间教会就完了。我也会焦虑，但当我那样做的时候，我就忘记了上帝是建造他的教会的主，不是我，我只是他手中的工具而已。同样的，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所建造的人生大厦当中，谁才是那位真正的建筑师？谁才是那位掌管所有的工程一切的、掌管一切的那位主？是你还是上帝？接下来诗人为了告诉我们更彻底的去理解上帝的主权、上帝的全能和我们的有限，他换了另外一个角度让我们去理解。有的时候这前后有点这个不相关，所以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所罗门你前面提到建造房屋，然后第三节啪就讲到了儿女。第三到第五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不知羞愧。这跟上面说的好像似乎有点不太关联，所以你不知道所罗门你到底是啥意思。其实他说的是一个事儿，他都是在表达这个智慧，这个真正的智慧到底是什么。明白自己是一个有限的受造物，我们的生命气息，我们存活的年日都不受我们自己的控制，而是那位永恒的造物主在掌管。但是我们有罪的骄傲的本性却让我们变为愚拙，我们的愚拙是认为我们自己可以掌控这一切。然而诗人现在所罗门就是用生育这件事情让他的读者更深刻的理解上帝的全能，他统管万有，他甚至统治着你能不能生孩子，他统治着一件我们无法靠着自己的努力去决定会不会发生的一件事情。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如果你经历过生育上的障碍，不孕不育，或者你经历过流产等等的，你会更加深刻的体会这一点。当你无法靠自己的努力去保护这个孩子的时候，那你经历那个必然会发生，你会觉得你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无能的人，甚至放在你生命当中的那个孩子你无法保护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所罗门说这句话，是上帝在掌管着我们的生命，包括我们腹中的胎儿，他的存在是借着我们，对吧？借着我们的这些行为，但是最终他是否上亿个，对吧？上十亿个那种可能性当中，就只有这个出现了。只有上帝是赐生命的主，我们无法创造生命，我们只是生命的领受者和承载者，我们自己也是被上帝所造的。所以传道书 呼应着这节诗篇说，风从哪里来，骨头在怀孕的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你这些尚且不知道，这样行万事的上帝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因此诗人借着生育这件事情，把我们的思绪抬升到日光之上那位创造生命的主那里。诗人把儿女比作上帝所赐的产业和他所给的赏赐，这些用词呼应了起初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当中所使用的语言。在创世纪第15章，上帝呼召亚伯拉罕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我必大大的赏赐你。所以这里面的赏赐指的就是儿女。所以亚伯拉罕的回应就是，上帝你开玩笑呢吧，对吧？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都没有孩子，我没有孩子你还赐给我什么呢？所以亚伯拉罕很清楚上帝在对他说什么，上帝对他说，我要赐给你孩子。于是上帝在那里应许了亚伯拉罕，他说他将来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而上帝的圣约应许的确在整本圣经的记载当中，在旧约的历史当中的确实现了，上帝神迹般的赐给了亚伯拉罕一个孩子，应许之子，并且借着以撒带来了整个以色列的民族。上帝在他的圣约应许当中的承诺的实现，就是体现在以色列生养众多，遍满了应许之地。而在旧约当中，上帝把一个家族咒诅一个人的方式，也是把他的家族从他的圣约子民当中剪除在外，就是让他不孕，让整个家族从此无后。但是我们也必须知道，不孕并不是上帝的咒诅。在圣经当中有非常多敬虔的妇女，她们都经历了这样的遭遇，像萨拉、利百加、拉杰、哈拿等等。诗人把儿女比作勇士作战时候射出去的箭，他说箭袋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致羞愧。所以你把整个这个经文结合起来，前面提到上帝建造房屋，建造以色列的家，建造圣殿，上帝看守城池，保护他所建造的这个圣城，然后他又说上帝祝福以色列生养众多，然后说这些儿女像勇士作战时候的箭，所以这是一个整个国家的一个画面，把国家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的增长，这在古代世界是不变的真理，对吧？如果你人口不增长，对吧？你很快就会被其他的强大的民族灭掉。他们在人口快速增长的国家会在很多方面拥有各样的优势，他们会拥有足够的劳动力，在国家内部兴建土木的时候会快速的发展经济贸易，对外他们有足够的军事实力可以抵挡外敌。所以这一切的基础都取决于啥？生孩子。就生孩子，懂吗？所以所罗门把这一切都囊括在这一起了，以色列的命运取决于以色列人的生育。而所罗门承认，最终极而言，这一切都是出于上帝的旨意。若不是上帝亲自工作，不论是他建造房屋，不论是他看守城池，不论是上帝借着以色列人早出晚归的工作，还是他借着以色列民的生养众多来建造他的百姓，这一切都是上帝在工作。如果上帝不这样工作，那么以色列人一切的努力都是枉然，最终他们会被外敌所灭掉。这首诗篇的智慧打开我们的眼睛，也让我们看到一个现实，弟兄姐妹们，这个现实就是，小到你生孩子，大到一个国家的兴衰，都是上帝在背后的工作，都是上帝在背后的工作，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这是基督徒的智慧，这是信靠耶和华的人能够看到的现实。所以所罗门这位智慧之君，他看到了这一切，他看到当他登基坐上以色列的王位的时候，他知道以色列国家的命运不在于他自己，而在于那位坐在日光之上的上帝。他把自己服服谦卑在这位上帝面前，所以他圣经才说上帝赐给他极大的智慧，超过万人的智慧。这智慧是啥？就是认识只有上帝才在掌权，
不是他自己。但是这位智慧之君在晚年却犯罪悖逆上帝，他的智慧变为愚拙，他被他自己的嫔妃勾引去敬拜假神那些偶像。以色列民靠自己建造城池，夸口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但是他们的内心却离弃了上帝。而当他们的内心离弃上帝的时候，他们所有的文化的成就，他们所建造的城池，他们所夸口的圣殿，他们说看这是耶和华的殿，多么宏伟壮丽，这是我们自己靠自己的手所成就的文化的高峰。当他们内心离弃上帝的时候，就遭致了上帝的审判。上帝把他们夸口的城池践踏，用外族人来入侵他自己的圣城，将来没有一块石头会落在另一块石头上，他们所建造的圣殿被摧毁，他们一切的劳碌都归于枉然和虚空。所以你可以想象，为什么这就又回到了为什么王一牧师你会说所罗门所写的这首诗是在这第三组，是在这个被掳归回的语境之下写的。你可以想象那些被掳归回的人，他们再次唱起所罗门曾经所写的这首诗篇，他们内心是多么的感慨。当他们原来曾经如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的人，如今的余数不过是如此的稀少，掰个手指头都能数过来这些人，他们搬起那个重重的石头，被战火所烧焚烧过的黑黑的石头，再次的放到那个圣殿的根基之上，想要再次重新建起圣城和圣殿的时候，他们再次唱起所罗门在几百年前所写的这首诗篇127篇，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是枉然。你可以知道他们的内心是感慨万千。当他们的父辈们悖逆耶和华的时候，曾经让他们引以为傲的辉煌成就，顷刻之间就变得烟消云散，如今只剩下残垣断壁。因此他们搬起地上的砖石重建圣城的时候，他们用这首诗歌再次提醒自己，不是依靠他们自己的能力，不是依靠他们自己的聪明，而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就这一切。这是整首诗篇在所罗门的背景，在被掳归回的背景之下让你们所看到的。世人的工作都是枉然，但是接下来我们要来从新约的角度，从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救恩的角度来理解这首诗篇。作为新约的信徒，我们借着圣灵的光照能够看出来，这首诗篇所指向的是那位比所罗门更有智慧的君王，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当罪人在不信靠上帝的这个世界当中，他们在世上一切的劳苦都是枉然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位道成肉身的圣子上帝耶稣基督，他在这世上所做的一切的工作，所成就的功效是极其巨大的。他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上帝拯救的计划。先知以赛亚书第53章第11节说，指着耶稣基督说，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为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是枉然。但是耶稣曾经在这地上指着那个圣殿说，他要亲自拆毁这人手所造的圣殿，三日之后重新建起来。而他所指的是他的身体，耶稣自己就是那个圣殿，而他自己也是那位圣殿的建造者。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既然因着耶稣的血得以坦然无惧地进入到至圣所里，是借着他为我们打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我们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舍掉的身体得以罪得赦免，借着他的复活得以获得那条通往上帝宝座的路。因此通往上帝至圣所的路，不再是借着人手所造的在耶路撒冷的那个圣殿，而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身体，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舍的身体。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得以亲近上帝，他的身体就是耶和华亲自所造的房屋，就是上帝自己的居所。因此圣经称教会是耶稣在地上的身体。保罗说，你们 就是耶稣的身体。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二十七节，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你们各自做肢体。哥林多前书接下来继续说，你们是神所栽种的田地，是神所建造的房屋。保罗说你们是上帝所建造的房屋。那接下来所罗门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而你们今天在基督里就是耶和华的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是耶和华的赏赐。还记得教会是基督的新娘，基督借着水和圣道所洁净归给自己的。教会又被保罗在加拉太书称为是信徒的母亲，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因此如今基督借着教会的圣道和圣礼的事工，使我们从水和圣道被重生出来。如今圣灵借着外在洗礼和内在的见证，证明我们是属于耶和华的儿女，我们就是上帝赐给耶稣的赏赐和产业。诗人说，箭袋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知羞愧。耶稣基督是那位真正的勇士，他的箭就是我们这些借着圣灵重生的儿女。箭袋充满的人就是那位耶稣基督，他是那位大能的勇士，而如今我们就与他一同站在上帝之城的门口，向我们的仇敌夸胜。他的教会，他属灵儿女的家是永远稳固的。耶稣曾经说，阴间的门不能胜过我的教会。不论罪恶、死亡这些仇敌如何围困圣徒蒙爱的城，死亡跟阴间必定被吞没，撒旦和一切作恶的人必定被审判，而我们将来在那个末日审判的时候会在基督里大大的夸胜。因此从耶稣基督成就救恩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诗篇在基督里才是真正得到了最终的实现和满足。那今天最后，我们作为在基督里的信徒，我们的劳苦，我们在这世上的劳苦，我们的建造有什么样的果效？首先我们需要意识到的是我们个人的成圣。如果我们就是基督的圣殿，在我们的身体就是上帝的圣殿，那么如今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在建造，圣灵在建造我们作为基督的内在的房屋。所以我们，保罗说你们要逃避罪，逃避一切的淫乱、邪恶、嫉妒、恼怒和纷争。你们要建造什么？你们要建造起来这个上帝的圣殿，就是爱、喜乐、和平、良善、温柔、宽容、节制，用这一切的美德去建造上帝的圣殿。从个人在世界上的呼召来讲，如今在基督里，你们可以怀着感恩的心去履行上帝给你们在这世上的呼召。当你们建造房屋的时候，如果你们是 contractor， 你们去建造房屋的时候，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一同建造那个房屋。当你们早出晚归工作的时候，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你们不必惊慌，不必恐惧，上帝必亲自养活你们。他既不爱惜自己的爱子为你们舍命，他岂不要将万物都赐给你们，满足你们身体和灵魂所需要的一切吗？我们既然已经得了存在天上那个永恒的房屋，不能朽坏、不能衰残、不能玷污的，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就应当心存敬畏来生活，在所做的一切事上保持圣洁。你们不必再去为了这个丛林法则去陷害别人，去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把自己把别人踹在自己的脚下，让自己抬升起来。你们知道你们的主在养活你们，你们可以忠心诚实的工作，因为你们本身也就是上帝的工作。另外，从家庭呼召的角度，儿女是上帝的产业，这提醒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父母，我们在基督的救恩当中应当教养我们的孩子。我们养育的目标作为基督徒不应该只停留在和世人同样的地步，努力学习、努力赚钱、找到好工作、自食其力。我们养育他们的目标是要把他们养育成为上帝的产业，养育成为上帝的赏赐。我们要不断地用基督的福音去养育他们，让他们明白自己的罪，让他们明白他们需要基督的救恩， 让他们明白他们身体和灵魂不属于他们自己，而属于拯救他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这是作为基督徒的父母最重要的呼召。从教会呼召的角度，这也是最后一点，教会应当坦然无惧地向这个不信的世界揭露自己的虚妄，并且宣讲基督的福音，呼召世人悔改。教会应当始终牢记这首诗篇，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是枉然。而我们在过去疫情这两年的时间也看到了，有多少教会不是耶和华所建造的房屋，是靠着自己的人的意思，那些表面曾经兴旺的教会，那些有许多 program 的教会，那些有许多坐满了成千上万人的教会，一夜之间就崩塌了。用人的方法，用世俗的市场营销学、广告学、企业管理学去打造的那些表面上光鲜亮丽的机构和组织，但是如果在那些教会里面没有上帝设立的圣道跟圣礼，那个教会里面所建造的都是枉然。最后我想用保罗的一段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讲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这样告诉我们，当我们想到耶和华建造房屋，当我们想到我们手中所做的这一切在日光之下都是徒劳无益的，我们想到我们自己是上帝在基督里所造的，我们将来有份于那个永恒的新创造的时候，让我用保罗这段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讲道。保罗这样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在地上的帐篷如果拆毁了，就必得着上帝所造的，不是人手所造的，那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了衣服，若是穿上了，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露体了。我们这在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而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体里便是与主相离，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所以不论是住在身体里还是离开身体之外，我们都立定了心志要得主的喜悦。因此弟兄姐妹们，记住这首诗篇所说的，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是枉然。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次的感谢你借着所罗门所留下的这首智慧的诗，把我们的心能够抬升到超越这日光之下的纷乱和纷争，能够看到主啊，你是坐在宝座上永远为王的神。主啊，你也在基督里拯救我们脱离这世上虚空无益的这世界，而把我们迁入到你爱子永恒的国度当中。主啊，求你继续赐智慧给我们，赐信心给我们，叫我们能够在这地上在过生活的时候，在我们还在这身体里，在这帐篷里寄居的时候，能够朝着那永恒而前进，能够盼望那将来你在天上为我们所造的存到永远的房屋。因为若不是你建造的，就必定归于无有，若是你建造的，那是必定存到永恒。因此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智慧，也借着你所设立的圣餐再次的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